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二，那股市经过了一个长周末的休息之后呢，今天可以说各大股指是各有涨跌，究竟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邓梅请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联准会的官员在传音讯，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在今天回到了 4.5% 这样的关卡之上。那么美股周二呢，它的涨势是受限的，道琼斯下跌超过了200点，英伟达的股价第一次突破了1100美元，也推动了纳指第一次收在17000点的上方。英伟达和纳指呢，都是双双写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32 点，上涨了 0.02%， 收报 5306.0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99.09 点，上涨了 0.59%， 收报 17019.88 点。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216.73 点，下跌了 0.55%， 收报 38852.86 点。费半指数上涨了 96.95 点，上涨了 1.86%， 收报 5317.87 点。联准会的官员呢，在今天是应声不断。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卡什卡利，他在今天指出，在降息之前应该等待通货膨胀取得更为显著的进展。那么如果通货膨胀持续的话，联准会并不排除很可能会进一步升息。他还指出2024年肯定不会再降息两次以上。那么目前市场上呀，也正在等待即将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有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这也会为美联储下一个利率决策会议去奠定一个数据的基础。美国经济评议会呢，在周二公布说，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四月份修正后的97.5升到了102，这个数字呢是远超市场预期，原因就是对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的看法改善了。不过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货膨胀预期呢，也是飙到了2023年12月底以来的新高，所以通胀问题仍然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于未来经济的看法。那么除此之外呢，投资人在周二也是在关注啊，说美股交易的结算周期开始从 T+2天缩短到 T+1天，也就是说投资人当天卖出的股票在交易后一个工作日呢就可以结算了。
好的，谢谢邓梅啊，把今天发生的大事都给大家说了一遍啊。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看华尔街在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对目前的市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首先是摩根士丹利 E-Trade 交易和投资董事总经理叫做 Chris Larkin， 他就指出说，由于上周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是偏鹰派的，交易员呢将渴望看到通膨趋缓的数据，这可能使联准会更容易降息。另外一位专家 FHN 的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Chris Lowe， 他表示说，我们预计联准会首次降息将在11月或在12月进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目前正在寻找多份良好的通膨报告，那这些报告呢应该会比四月份更好。那接下来邓梅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汇市的消息。
好的，在美债拍卖疲软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债殖利率触及四个周的高点，美元指数今天是走高的，这也收复了稍早的跌幅。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是轻微的上升了 0.02%， 报 104.61， 从盘中触及的近两个周的低点有所反弹。美国财政部说，两年期和五年期的美债的拍卖需求比较疲软。那么同时，美国消费者信心在五月份呢也是有所改善，这也反映出美国经济更为强劲的成长。美国此前公布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优于预期，到目前为止，就业市场还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恶化的迹象，对于通货膨胀将在更长时间内高于美联储目标的担忧，也是为美元带来一些支撑的。那么周二调查的数据显示，很多家庭预估明年的利率呢，很有可能还会上升。 美国此前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增幅低于预期，当时呢是短暂提振了人们对于 Fed 即将降息的希望，但是 Fed 官员们强调，他们希望在放松政策之前可以看到通货膨胀数据取得更多的进展，所以大家呢也在等待本周五，也就是5月31号公布的最新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那么关于美元呢，有专家分析说 Fed 呢并不急于降息，美国经济看起来也是异常强劲，在确认美元走远之前是很难做空美元的。那欧元呢几乎是持平在1欧元对 1.0855 美元，这也是回吐了稍早的升幅。英镑呢是小跌了 0.06% 到1英镑对 1.2760 美元。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周一是证实了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欧洲央行在下个周的降息几乎已经成为定局，除非有重大的意外出现。不过投资人近期呢是更新了对欧洲央行未来动向的压注，他们预计啊说今年和明年初的每季度降息的幅度都是会低于预期的。同时呢，市场也在密切的关注啊，周三会出炉的德国通胀数据，还有周五的欧元区的通胀数据，从中寻找欧洲央行可能多快放宽货币政策的线索。那美元对日元呢是上升了 0.2% 到1美元对 157.15 日元。那在周二的数据显示，日本央行的三项通胀关键的指标在4月份呢都是下降到 2% 以下，这也是从2008年8月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也为日银下一次升息的时间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日银的总裁织田和南他在周一说，日银会谨慎地推进通货膨胀目标的这样的框架，并且指出在实施多年的超宽松的政策之后，日本现在也面临一些独有的挑战。再来关注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呢在周二是重拾跌势，美元指数之前持续回落带来的提振是有限的。那么在岸人民币周二收报1美元对人民币 7.2470 元，比周一官方收盘价下跌24点。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 7.2638 元，下跌了 0.06%。所以最近几个月来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是呈一个贬值的势头，尽管在四月底的时候，中共政治局的会议释放出楼市和经济政策宽松的信号，但是5月17号啊，中共央行连续推出多项楼市救市的措施，虽然也是一度引发人民币汇率的反弹，但是效果它是有限的。唐韵。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带给大家几则整个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消息吧。今天呢，美联储的一位官员卡什卡利他又放了一个鹰啊，他说不应完全排除加息的可能。那卡什卡利呢，他是明年阿波利斯联储行的行长，他在今天伦敦的一个活动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我认为没有人完全排除了加息的可能性，我认为呢加息的概率很低，但我不想排除任何可能。那在今天早些时候呢，卡什卡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官员们应该等更多表明通胀降温的证据出现后再降息，特别是要考虑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富有弹性的经济。他说，相对于我们认为最终与 2% 的通胀目标相一致的水平，现在的薪资的增长速度呢仍然是相当的强劲，在做出任何新的政策决定之前，我们是有时间来评估我们对需求施加的下行压力有多大。邓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说今天有所升高，四个月以来第一次升高，超过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那么这个数字呢是四个月以来第一次上升，这也显示出受访者啊对商业环境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看法，它就变得不那么的悲观了。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数据说，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到了102，四月份的数据呢也是上修到了97.5，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超过了接受调查的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那消费者信心呢，在之前的三四个月都是呈下降的趋势的，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创了记录，就业市场走软，在美联储啊把这个利率维持在20年的高位这样 的情况下，选民普遍对大选前的经济表现是感到有些悲观的。但是呢，这份报告中有几个亮点啊，那就是受调查者对于劳动力市场、对于商业状况还有对于股市的看法是改善了。那么除此之外，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呢仍然是在担心啊，说物价上涨还有家庭的财务状况。那么美国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看法呢也是喜忧参半，比较少的消费者说就业岗位还是很充足的，还有一小部分人呢说工作很难找。那么随着近期收入前景改善，受访者对于就业市场前景已经变得不那么的悲观了。唐月，
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刚才邓梅已经说了，现在股票交易的结算是由 T 加2变成了 T 加1。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对未来的股市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在今天呢，美国股市的交易结算周期将正式的由 T 加2缩短到 T 加1。那在先前呢，美股是实行 T 加0的交易制度和 T 加2的结算交割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你卖出一只股票，那你交易是完成了，但是你周四才能提现。而今天的政策之后呢，那就是你周三就能够提现了。那这对于提升整个股市资金的流动性和交易效率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所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长期来看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在缩短结算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从20世�纪的90年代大概5天缩短到了 T 加2结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 SEC 先前的说法，进一步调整到 T 加1的契机主要是在2021年初游戏驿站，就是 GameStop 等散户抱团股的交易热潮。当时呢，散户是大量的购入这些股票，随着股价和其交易量波动性的上升，美国在线的券商 Robinhood 就开始限制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引发了散户的强烈反对以及美国国会的审查，最终呢就促使监管机构决定将结算周期缩短一半。SEC 就表示说，较短的结算窗口意味着经纪商的保证金要求降低，并且呢，高交易量或者是波动性迫使经纪商会限制交易的风险也将降低。那在当地时间周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结算周期也已经从 T 加2转向了 T 加1，以对齐美国的监管变化规则。那么这件事情在风险方面呢，最直观的就是修复错误的时间也将减少。 SEC 上周也承认，过度可能会导致交易的失败率短期上升，对一小部分市场参与者构成挑战。对此呢，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已经成立了 T 加1的指挥中心，以识别问题并协调应对。另外，由于大部分外汇交易还处于 T 加2的交割方式，那美股的变动呢可能会对全球的汇市产生冲击，尤其是亚洲时段黎明那段通常呢是较为清淡的时刻。花旗的高管Michael 他就表示说，短期的内外汇流动性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随着我们进入正常业务过程，流动性将会改善。除此之外呢，最紧急的一个考验啊，就是本周三，明天，这是一个双重结算日。那上周五 T 加2交易和周二的 T 加1交易需要在一天内结算。纽约梅隆银行 T 加1项目总监Crystal 他就表示说，我们已经为预期的浪潮做好了准备，我们知道这样的过渡呢将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有合适的资源来迅速的解决它们。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邓梅请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美国房地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消息啊，美国的房价真的是越来越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标准普尔 CoreLogic Case Shiller 它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啊，美国20个最大城市房价在3月份连续第13个月上涨，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环比增长呢 0.03%，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 0.3%， 也就是说房价是上涨的速度啊比分析师预期的还要高。那同比增长呢是 7.38%， 也是从2022年10月份以来的最快的涨幅。在这种情况下，房价还要这么涨吗？那总体来看呢，尽管新房的中位数价格是有所下降的，美国房价在三月份仍然是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听到这个消息，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无所适从啊。那么我们接着看啊，说在众多的城市之中呢，圣地亚哥是以 11.1% 的年增长率领跑全美，其次呢是纽约和克利夫兰，分别增长了 9.2% 和 8.8%。 波特兰呢连续第三个月报告了最低的年增长率，仅为 2.2%。 不知道对大家对波特兰这个城市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城市呢它就是比较多雨啊，那里的咖啡还是很受欢迎的，城市也很美，那么看起来它的房价呢也是没有太大的增长啊，是最低的一个年增长率。那标普还有道琼斯指数的大宗商品实物还有数字资产部门的负责人 Brian D. Luke 他对于这种现象说，这些数据呢就表明城市市场的需求强劲。在过去一年中，他说我们见证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记录不断的被打破，我们的全美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中有6个月创了历史新高。那分析还说啊，2024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城市的房价出现环比下降，但是房价的走势和美联储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点的。但是呢，因为目前的高利率环境已经超过了 7%， 所以人们也在怀疑啊，这个房价它到底还能不能继续的上涨。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说市场呢还是有风险的，投资还是有谨慎。那我们所有上说的这些消息啊，都并不是个人的投资建议啊，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所以大家一定根据自己的情况谨慎的投资。唐云，
好，接下来唐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 AI 正在驱动下一次工业革命，那受益的行业呢其实不仅是芯片行业。英伟达现在股票一直是猛涨啊，它的股价已经成为了反映 AI 能力需求的一个晴雨表。在人工智能 AI 风暴首次席卷华尔街一年以后，那么市场现在对 AI 的需求呢依然是旺盛的。在与科技行业相去甚远的一些领域当中，也有一些间接受益于 AI 热潮的传统型的股票。那比如说哈，像为 AI 产品提供运营的供应电力还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企业呢都受益匪浅。华尔街呢也注意到了，在过去的三个月，标普500指数公共事业板块的回报率达到了 15%，超过了该指数所有的其他板块。另外能源和材料类的股票的表现也是优于大盘的，那后者呢同期是上涨了 4.2%。 那些将数据中心扩建和翻新中受益的工业企业的股价呢也都飙升。英伟达呢上周发布了新的财报，那它就显示对 AI 能力的需求还在继续增长，新财季的销售额他们已经达到了260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那这家图形芯片制造商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上涨了有1倍有余。那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他也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说，下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企业和国家正将现有的数据中心改造成 AI 工厂。所以说下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这个说法是从黄仁勋的嘴里面啊最近说出来的。另外呢，微软和 Meta Platforms 等科技巨头也都在斥资购买英伟达的芯片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试图壮大自己的 AI 实力。政府也可能参与进来，美国的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建议未来几年在 AI 方面投入数百亿美元的新联邦资金。纽约 人寿投资经济学家兼市场首席策略师叫做 Lauren Goodwin， 他就说投资机会就蕴藏在这里，这包括数据中心的建设者和运营者，还有电力和公共事业啊。数据中心的高管表示呢，需求激增意味着备用发电机和冷却系统等基本设备的交付时间延长。邓梅，
我们说了英伟达最近真的是表现非常的亮眼啊，很多的消息都是围绕着英伟达。那接下来也有一个报道是说呢，说很多专家就分析啊，说这个情况我们还应不应该继续买入英伟达。那这里有一个专家就直截了当说，他说英伟达呢屡创新高，但是投资人现在不应该买入，是为什么呢？他是这么分析的。巴龙分析师在今天他指出来，先说一下这个分析师的名字啊，他叫 Ben， 叫 Levinson， 他说现在呢并不需要买入英伟达，因为他进场的时机不佳。他说如果投资人去年到今年都还没有买入英伟达的话，就眼巴巴的看着英伟达的股价飙升啊，可能会觉得很痛苦，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亿啊。说这个股呢在过去一个周涨幅高达 15%， 在过去一个月中呢走高 33% 以上，那么在过去一年包括再投资股息在内，这个公司的股价暴涨了 249%。英伟达的每股收益呢从2022年的每股 3.34 美元增加到了2023年的每股 12.96 美元，预计到2024年呢还是会高出一倍还要多，达到每股 26.89 美元。这一切都是由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给推动的。尽管呢英伟达的股价大幅度上升，但是它12个月的预估本益比是 35.99 倍，获利成长呢是这个股票看起来相对便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近期啊有源源不断的新头条，这些消息都推动了英伟达股票的走高。比方说马斯克的 XAI 是刚刚筹集到了60亿美元的消息，刚刚唐月也报道过了，也会增加对英伟达芯片的需求。英伟达的股价呢所以在今天股价也是喷涨啊，超过了 6%， 每股 1140.56 美元，连续三天突破了新高记录，市值已经到来了是 2.81 兆美元。上个周呢英伟达也是发表了亮眼的财报，还有股票分割预告，英伟达的利润惊人，以 EBIT 计算的利润率来看呢是接近 70%， 显示呢它也是获利能力非常好的。分析师们说并不担心英伟达可能会下跌，有分析是这么说的，说当然呢利润率呢可能会略有下降，但是在这种规模下任何超过 60% 的水平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认为即便是利润率有所下变这也是值得的。但是巴龙的分析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做 Ben Levinson， 他说现在并不需要买入英伟达。Levinson 提到说，好消息是呢，你虽然并不清楚啊，很多股民可能已经拥有英伟达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投资人都是持有着某种形式的按市值加权的标普500指数股票。这种标普指数股票呢，是英伟达股的第三大持股。在标普500交易所交易基金中，英伟达占投资组合的 5.9%， 仅仅次于微软和苹果。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买入更多的英伟达的股票吗？ Levinson 说也许不错，过去一个月英伟达的回报率是 5.5%， 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率呢是 4.2%。 不过呢 Levinson 认为啊，说在配置策略当中基于多元化的目的，传统的投资人就有可能会不希望在任何一档股票它的持有超出 10% 到 15% 的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 Levinson 就分析啊，说英伟达过去一个周的股价狂飙，现在购买似乎也太晚了，毕竟光是5月份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英伟达的股价就上涨超过了 30%。 所以 Levinson 说更加的一个策略呢就是等待啊，英伟达这个股票像是在4月份那样，因为它4月份有一个回落，当时呢峰值是从峰值回调到 16%， 然后呢又再次反弹。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当其他人都在抛售的时候，投资人要比较勇敢去买入，这通常呢是比随波逐流要好一些的。当然这也是 Levinson 个人的一些个分析啊，在这里呢仅是供大家参考而已。唐月，
好的， 这个什么时候买入永远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做好好的分析。那接下来呢，回应刚才房价在三月份又大涨的这样的一则消息，有这样一个报道哈，说美国的现在购房族啊，他们声称说买房就像是一场永远也赢不了的游戏。那根据 BBC 的一个报道哈，他就指出说，自2019年以来，美国的房屋售价的中位数已经上涨了30%，那今年春季呢，更攀升了42万美元，攀升就是它只是个中位数啊，攀升到房价到了42万美元。不仅如此呢，房价飙升还提高了额外的成本。2020年美国房贷的固定利率是3%，现在呢是7%。研究就指出说，如今在美国，你要想购房呢，你的收入哈，家庭年收入大概要达到10万美元，才能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舒适的买房。那这个金额是远高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的。而且呢，美国购房者每月还款额在短短的4年内还要大约增加1倍。报道就指出说，在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呢试图正面解决美国民众对购屋能力的担忧，提出了限制过户结算费以及为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美元税收抵免等建议，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的美。
的确是啊，我觉得可能第一次买房的人都感到了这种切肤之痛啊，就是等等等，结果是等来等去越来越难以买到。那么之前有买到的之前入场的或许在庆幸啊，说哎呦，我逢着这么低的利率买入了，那不管怎么说，所以就更不喜欢卖。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利率又高，大家买房的也更加的困难，再加上通货膨胀，真是情况非常的，对于初次购房者来说，或许政府的补贴也真是能够帮到一些人啊。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总是说，哎呦，太空站，好像那只是在电视中看到的景象啊。可是现在就有一个消息是说，美国呢，它正在为潜在的太空站做准备。这个消息最早是《华尔街日报》在周一的报道说的，美国的国防公司正在开发各种太空系统，这种系统呢，它就可以追逐轨道上的其他卫星的卫星，可以呢，是向太空发射信号，是一种保护地面站。那么这些行动啊，保护行动对于美国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移动导航服务还有一些电视啊，还有网络服务都是依赖这种在轨的设备，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着轨道运行的这样的类似于小卫星啊，或者是这样的设备啊，这是地面的移动导航服务都依赖于这些设备。那么商业初创公司呢，现在也在研究啊，说可能会具有军事应用的技术，包括轨道舱、传感器还有卫星结构。专家和开源报告指出，随着地球上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中俄呢是越来越有意削弱美国的太空优势。根据优思科学家联盟的数据说，目前有超过7500颗运行中的卫星在围绕着地球运行，其中5000多颗是美国所有，大部分都是商业卫星。北京呢是有628颗卫星，其次有不到200颗的是俄罗斯拥有。那么报道还援引了克拉斯托防务和安全解决方案公司，这个人叫做温克勒，也是一名专家。他说，我们需要把这当成一场太空战，听起来更像一种抢夺地盘的领域战。唐韵，
好的，那就先到这儿呢，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那邓梅，从疫情以后啊，有很多公司都把他们的员工啊或者是总部啊撤离中国哈。那在美国也是有些大公司呢也都是逐步的做这样的一些计划。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是，微软也要把自己的工程师从中国大陆撤走了。他们要撤到哪里去，这是怎么回事呢？邓梅，请你给大家带来这个消息。
好的，微软呢，它有一个计划，就是 AI 云计算等研发部门叫做全球迁移计划。目前呢，它正在询问啊，它的中国分公司的员工是不是愿意搬到爱尔兰去工作。那么微软计划把一部分员工打包到海外，打包带了个引号啊，说打包到海外这个消息近期呢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上是热传。美媒华尔街日报在5月16号的时候援引了一个内部消息报道说，微软计划把他800名在中国的中国工程师调往海外工作。那员工呢可以选择的目的地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还有欧洲的科技硅谷爱尔兰。那么爱尔兰方面呢，当地媒体商业邮报18号也是证实了这个消息。微软的发言人说，这个公司定期为员工提供内部机会，并且为部分员工提供了可选择的内部调动机会。不过呢，微软是拒绝透露啊，到底有多少名员工会搬到爱尔兰。那么和美国其他科技大公司一样，微软呢也是在都柏林设立了分公司，公司的官方网页上也显示当地的员工超过了3500人。这个数字还并不包括 LinkedIn 旗下的员工。微软呢当时在2016年是以232亿欧元收购了这个职业社交网站的。那么从1985年设立第一家办公室以来，微软它在爱尔兰的业务是不断的增加。现在呢，爱尔兰已经成为微软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运营中心了。报道说，这次全球迁移计划涉及到的人员主要呢是来自于机器学习和云计算相关的研发团队。那么作为全美顶尖的一个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公司，微软它把关键领域的工程师撤出了中国，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备受关注。商业邮报说啊，说微软这个举动正值美国收紧了对中国出口尖端人工智能芯片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不过微软的发言人啊，任坚也是说啊，说虽然我们把人挪出去了，但是公司还是致力于在中国地区的运营的。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公司的消息。这家公司呢叫做 Shein。S-H-E-I-N， 有人把它翻译成西音，很多人都在这个网站上买东西啊，因为它这个产品都是 Made in China， 而且非常的便宜。那么这家，
它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品质不知道唐云你有没有买过啊，就是品质是大家慎重一点。
对，我想买过的人呢都是心里有数的。那这家公司呢，它在去年11月就秘密的申请在美国 IPO 上市，但是因为中美关系现在是这样的紧张，所以呢它在美国上市的希望是在逐渐的破灭了。有消息称呢，Shein公司现在准备在伦敦申请上市，但是英国议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说，不应该允许Shein在伦敦上市。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是在中国成立的，尽管后来它把它的总部啊也搬到了新加坡，但是它的库房、供应链还有它的生产厂家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那它的产品呢销往150多个国家，但是不包括中国，美国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个公司呢，因为涉嫌它有很多服装产品嘛，涉嫌使用新疆棉花，而且呢它还收到了一大堆品牌和精品设计师盗版窃权的这样的一个诉讼，所以呢它是备受美国议员的批评。虽然他自己一直否认他的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的问题。那他的驻美国的执行主席啊，叫做唐伟，也一直在美国各地穿梭和政界人员会面啊，他想游说他们。但是呢这个游说并没有成功。因为美国的政界人士呢想要保证不使用新疆产的棉花。但是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的棉花产量就是来自新疆的。有知情的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说，这个SEC 告诉 Shein， 除非这个公司提交公开的提交申请，否则他的申请就不会被接受。证券律师也表示呢，说 SEC 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Shein 呢他至今仍然没有敢公开的提交这样的一个申请，都没。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关于上市的公司啊，这个公司呢是美国的铝材生产商，叫做 Novelis， 它即将在纽约所挂牌，打算筹资将近10亿美元。这个是28号的媒体的报道，美国的铝材生产商 Novelis 计划呢在美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高达 9.45 亿美元的资金，这可能是对美股 IPO 市场的又一场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呢？Novelis 它是印度亿万富翁博拉旗下的铝业公司 Hindalco， 这个公司叫 Hindalco 所有的。那周二的文件就说啊， Novelis 计划每股18到21美元出售4500万股股票， IPO 之后呢， Hindalco 这个公司就会持有 Novelis 这个公司 92.5% 的股权。根据 Novelis 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文件中所列出的流通股，按照每股21美元的价格来计算的话，所以说这个公司的市值大约是有126亿美元。有消息说啊，说 Novelis 曾经在今年的2月份已经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上市申请。当时的文件显示， Hindalco 呢在2007年以包括债务在内大约是用6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的 Novelis 的。那 Novelis 近期公布截至3月份的财报显示，它在上个季度的净利是报6亿美元，年减是 9.5%， 但是呢它虽然是年减 9.5%， 但是它的竞争对手也是同行业呢，也同样都是获利黯淡，应该来说是大市场的环境不是很好所导致的。那么再加上利率上升、通货膨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是打压了 Novelis 部分产品的需求的，尤其是在建筑和建筑相关领域。公司的业绩也是出现了下滑，为了应对能源啊、货运啊、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的状况，公司在所有的业务中都实施成本控制措施，但是公司也警告说，可能并没有办法这样无限期的减轻投入价格上涨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啊， Novelis 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是由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德意志银行还有 Bank of Montreal 共同来承担这个股票的承销商，是他们的共同承销商。嗯，唐云。
好，接下来唐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呢，是一个公司，它本身是医疗科技公司，可是呢它靠买比特币啊，让它的股价大增，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呢，叫做它是个医疗保健提供商，叫做 Semler Scientific， 那它的股价呢，大幅涨了40%，因而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就宣布它是用比特币作为它主要的储备资产。根据这个公司的官网的消息，这个公司呢已经购买了581枚比特币，总价值是4000万美元。那他的董事长叫做 Eric Semler， 他就表示说，我们的比特币储备策略呢和对比特币的购买行为表明，我们相信比特币是一种可靠的价值存储手段和一项引人注目的投资。比特币现在是一种主要的资产类别，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稀缺而且有限的资产，它具有独特的特点，可以在全球不稳定时期充当合理的通胀对冲工具和避风港。他还说呢，比特币的数字架构弹性使其比黄金更受欢迎，黄金的市值约为比特币的10倍。考虑到黄金和比特币之间的价值差距，我们认为随着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越来越受到认可，它有潜力产生超额回报。那这家公司 Semler Scientific， 它是一家开发和营销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主要是支持医疗保健行业以对抗慢性疾病。在2021年10月份，这个公司的股价一度突破150万美元，股价突破了150美元，在上周五收盘价呢是23美元。那这样的举动呢，使这家医疗科技公司加入了 MicroStrategy 的行列。那 MicroStrategy 呢，是从2020年开始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比特币购买策略，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呢，主要作为该数字货币价格的代理进行交易。今年以来呢，随着比特币的大幅走高，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也已经上涨了大概163%。 MicroStrategy 自称是一家软件开发商，但它当前的主要商业模式呢，是基于收购和持有比特币带来的投资回报。今年二月份呢，这个公司表示将把公司的业务重点和品牌转移到比特币开发方面。那我们看比特币今年以来已经涨了 60%， 突破了历史新高。许多人认为与知名的投资基金持有并可能交易，这种数字货币相比较企业的财务部门的采用，是对是对比特币更高的一个认可。然而呢，由于监管的不确定性和 ESG 方面的考虑，这个趋势呢目前尚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或者是应用。联系 Max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英伟达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啊。英伟达确实是涨势是太猛了，它目前呢市价和苹果仅仅就相差1000亿美元了。截止到今天美股收盘，英伟达的股价呢大涨到1128美元哈，再次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它的总市值呢突破了2.8万亿美元，距离苹果的总市值是2.9万亿美元，仅差1000亿美元了，而且很快要接近3万亿美元。它的市值，英伟达的市值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从2万亿美元到2.8万亿美元，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市场是密切的关注英伟达的股价何时突破3万亿美元。从上周英伟达财报公布以来呢，它的股价已经上涨了13%，又涨了13%了。那么在过去5年，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近30倍。那今年呢，这个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130%。根据数据显示，英伟达近期的市盈率呢是36倍。那和它相比较而言哈，像 AMD 哈，它达到了38倍，像英特尔呢是21倍。长期以来呢，苹果一直被认为是华尔街必备的股票之一，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呢，由于 iPhone 的需求疲软和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苹果的表现呢落后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今年以来下跌了2%。那Max 现在是已经在线了哈 ，Max，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邓梅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分享啊，有专家认为说英伟达现在不是买的好时机了。那和它相对比的，我们来看看 AMD 这家公司。Max，AMD 呢现在它的股价是171，可以说呢它还没有触及它的新高。有的人就认为说差不多的企业啊，是不是投资 AMD 现在是性价比会更好一点？想请你从你的技术分析的角度上来看一看，AMD 它的一个走势好吗
？AMD 啊，171.9块，我看它在一周内应该是看得涨，半趋势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都还是看涨。从2021年11月155美元，达到顶峰过后，它就下到差不多55，也是跌了差不多一半，然后又上到另外一个高峰，在差不多207的位置，然后它就往下回调，现在又在回涨，短期又在回涨。
好的，刚刚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多都说了一下英伟达，麻烦 Max 看看英伟达的数据如何。
英伟达1140美元，然后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也是看涨的英伟达。
好的，
好，那接下来想请 Max 再给看一下 GameStop。GameStop 今天呢又涨了25.16%，现在它每股是23.78。这家公司呢，它要宣布透过股票出售计划要筹集10亿美元。 能不能看看这个股票的一个走势 GameStop GME
GME 23块7毛8
是
一周内也是看涨了，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但是如果看一年内整体来说，它其实在十美元呢、就只跳到差不多48美元，然后又回落到差不多18美元，它的股价的短期波动其实是很大一下，都蛮大的。Okay, 所以我看整体来说，它长期也是看涨了。
Max 帮忙啊 ，OK。Max 再帮忙看一下 HubSpot HUBSPOT， 它的代码是 HUBS。因为有一个消息是说呢 ，Google 母公司可能要收购这家软件的提供商 HubSpot HUBS。
BS 啊，638.39。我看一周内它也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它上一个高峰是在841美元左右，在2021年11月。然后他就来到然后他又回调到差不多282。
OK。
所以跌了超过一半。跌了超过一半。所以他又在回调往上。
Okay.
又在短期的回调当中。
他最高曾经到了多少
人生当中。他。
800多我听你刚才说。
上一次是在810吧，2021年11月。
OK, 现在是600多。OK, 好的，谢谢 Max。
好，那 Max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个股呢就选这么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哪个个股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简讯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啊。明天会请 Max 继续给大家来做个股的点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 Max, 谢谢邓梅，明天见。